哎，
我这边声音也
哎，
可
挺
以是吧？
好，啊，挺好的。
好，感谢主。那我们，找一下，共享一下屏幕。我们今天还是，接着我上年吧。给大家分享的题目，然后我们把这个内容看完。我当时讲的是关于在保罗的他的祷告、祈求和感谢里面，让我们读一些圣经的话。那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祈求，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祈求，我们都可以从你那里能够得到力量。亲爱的主，你赐给我们，你拯救我们，也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权柄或者是一个权利，能够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能够坦然无惧地向你祈求，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是那么的丰富，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你又将你的宝惠师圣灵也赐给我们，说我们凡事知道。怎样靠着你的名，能够按照圣灵的意思，能够为我们彼此祈求，也为我们自己祈求。所以主啊，我们还是听到我们收到或者说我们看到主要在我们的中间蒙哥岳父的去世的消息，虽然说。可能我们都知道时间近了，但是当孩子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心里就像我们大家说祷告的那样，心里所感受的那样，心里还是会有很多的不舒服。但是主啊，求你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虽然说我们没有见过面，虽然我们甚至可能孩子都没有说过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主啊，求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安慰，求你真的是成为我们，让我们自己知道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安慰。感谢主。亲爱的主，我们今天呢，再一次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来读你的话，主啊，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使我们知道，主啊，真的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我们知道怎样的站立得住，我们知道怎样的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在这个。主啊，真的是在这个时代上，能够生活，能够保守得住自己，所以求你实在是能够光照我们，通过你的话语，能够怜悯我们，使我们知道主你的丰富，也使我们主啊，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宝贵，还真的是求你，真的是坐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真的是求你也要指教我们怎么样的来到当我们一同的来到当我们一同的在你的面前的时候，知道怎样的能够在你的面前靠着圣灵按着圣灵的意思为我们彼此来祈求，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会，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你话语的光照， 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面前，都能够来得着安慰。感谢主，求你也能够得着力量。感谢主，求你能够带领我们孩子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这次做的工作和上一次是一样，因为我上一次是把这个祷告，因为我上次讲的是这个感谢哈，所以这次呢就看保罗他的当然这个感谢也属于祷告当中的。一样。那么我这次做的就是把保罗其他的祷告呢，就给他汇总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保罗为着他听到这个罗马的教会呢，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那他就在神面前为着众人有一个感谢。上次也讲了，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感谢呢有两件事情，他一直是不住的、常常的在神面前感谢，就是当他听到教会里面有对主耶稣的信心，或者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心。或者他们是爱众人的心的时候，他一知道这件事情呢，他就不住的为着这件事情向神感谢。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个感谢的重要性，以及这个对主耶稣的信靠，或者说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那个相爱，那是何等的重要。那其实这个信心呢，在今天后面保罗的祷告里面呢，你还是会看到很多的内容。那首先我们来看，就是在保罗的这个罗马书里面，他自己所写的这个祷告。那首先呢，这个是个感谢。那他的祷告呢，和这个感谢也有非常大的关系。首先这个罗马书呢，稍微大家稍微知道一点呢，就是这个或者说你说罗马书的写作的背景了，其实也算不上。那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的教会呢，它是，当保罗他自己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他其实是没有到过这个教会的。那我们也知道，通过后面罗马书后面最后的后面，你大概知道这个罗马的教会他是保罗的同工，可能是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在那个地方建立起来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去找到的，但是虽然说这个教会不是这个保罗他自己亲手建立的呢，大家是知道他肯定是他同工因为亚基拉、百基拉是他同工建造的。那我就和，怎么说呢？这个问题呢，我是有点这么想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讨论到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的时候。你为这个人，你这个人是怎么来的？那你的回答肯定是我这个人是怎么来的？我肯定是我爸爸妈妈生的，对。但是有一个概念呢，是我们清楚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你之所以能够生活在地上，那一定是能够和大家见面生活，那一定是神造了你吧？我们是人是神所造的，那么。不管你这个教会是保罗自己亲手建立的，还是说保罗的同工建立的，那你一定会知道，在圣经里面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他写给外邦教会的这些书信，你知道这个所谓的外邦教会，包括这个罗马教会，那一定他这个建立起来一定是和保罗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外邦的使徒，那在他的书信里面，《罗马书》的后面，他自己也提醒 信徒，他不单是在一封书信里面提醒啊这个外邦的教会啊，提醒怎么说呢？他就是说，他自己啊，因着神所给他的恩典，神所给他的恩赐，那使他自己是保罗他自己做了耶稣基督的仆役，做了耶稣基督的仆人啊，并且呢。是做神福音的祭司，啊，他自己就说，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呢，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一个外邦的教会，你怎么样呢？能够在神的心意上能够做得完全，你能够让你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可蒙神的悦纳，有一件事情呢。你必须要知道，就是必须通过保罗啊。当然保罗他自己说的很严谨哈，是通过他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啊，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可蒙悦纳。好，那我们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有这两个前提啊，一个是你知道这个外邦的教会保罗的关系，再一个呢，你保罗听到这个教会的并且他是没有到过的。保罗他自己没有到过，并且当他听到这个教会啊，是他同工建立起来以后，那这个教会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哎，传到了保罗的耳朵里面。当他知道了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如果换作是我们，我问你，我们是保罗，或者说你是保罗，那你怎么样为这个教会祷告？这个是我们啊可以去思想的。那。首先，那我们就来看他怎么祷告的。啊，稍微放慢一点，大家想一想。那可能大家圣经熟了，你就知道这个它里面祷告的内容啊。那后面他就说，他说什么啊？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兼顾。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这里面有一个值得你去思考的，值得有注意的一点啊，也不能说一点，好几点，两点吧。第一个就是说，当他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听到这样教会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他第一个在神面前求的，那不是求一次啊，是常常恳求，是恳求神能够给他一个平坦的道路，往他那里去，并且能够见到他，并且能够见到他们，见到他们干什么？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使他们坚固。啊，这样的话，他说，他要达到，或者说，他的达到一个果效，什么样的果效呢？或者说，他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让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啊。其实这个祷告呢，在我们的里面呢，其实不常有的。那可能，如果一个教会和你有关系，是吧？或者是你建立的一个教会，或者怎么样？我当然我目前没有。那这里面。咱啊，先不去考虑这个问题。这里面你首先要知道哈，我们先看它的内容，不去想那么多了。我们先看它的内容。他说或者照神的旨意啊，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啊，往你们那里去啊。首先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要到这个教会啊，是要到这个教会去，并且呢，他这里用了一个词啊。就是神的旨意，然后我把它用不同的颜色给它弄出来。为什么？那这里面其中有一个意思，肯定不是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不要他去，或者说他能不能去，肯定不是这个意思。那神的旨意一定是要他去，神的他只是在求什么呢？求。能够得一个平坦的道路到他们那里去， 而这一个祷告，保罗他的这一个祷告，不单是保罗在神面前啊一个祷告啊，加上他的后面，那我们刚刚念了，是让他最后呢达到一个果效，就是让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那这一件事情呢，不单在保罗的常常恳求，在保罗的祷告里面呢，在罗马书的最后，你也会看到他再一次的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他要罗马教会的众弟兄啊，也为着这件事情向神恳求，并且呢，他求的时候，他让这个弟兄们求的时候，他特别加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那前面有他求了有三件事情，那一个是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那也叫啊后面这个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到后面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你就会看得会非常清楚。那保罗在传道的时候，这个犹太人一直是跟着他们在保罗的后面做搅扰的工作，逼迫保罗。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哈。好，后面这个，并叫我遂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同得安慰。好，也就是说，他的这一个祷告不单是他自己在神面前的恳求，也劝啊，用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爱劝啊，并且他让你祷告呢，不是就是让你恳求，他让你和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所以，当你看到这些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保罗其实这一个祷告，其实对他来说，让他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欢喜的到罗马的教会，然后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这个教会，然后他们的信心，彼此的信心呢，知道彼此的信心呢，就可以同得安慰。这件事情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个能够就是最后你从这个最后的结果来看呢，就是你可以同得安慰这件事情，这个好像不太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其实这个也好，我觉得也好想，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无论是你是一个跟从主的人也好，还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也好，如果在你的在你的这个信靠主的路上呢，如果你有一些同伴，你是跟随主的，他也是跟随主的，神在你身上有恩典呢，你在他身上也有恩典，你们彼此知道的时候，你们的那彼此的信心，我们彼此的那个信心都没有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是真的是会很受安慰的。其实，像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和大家，其实都有这种非常切实的感受，怎么说呢？也是借着这个疫情吧，我们也有机会能够在网上和大家见面。你说，当然，这个就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了，面对面了就是我们借着这个网络，我们经过彼此的交通呢，知道我们彼此的情况。好像隔着电脑的屏幕，好像我们就是在面对面，虽然有很多的不知道，但是也其实借着这样的交流，借着这样的彼此的交通，我们有很多的知道。就是你们的心，我的心，我的心受安慰，我们这些小弟兄们受安慰。其实大家从大家的祷告当中，从大家的诉说当中，也知道大家也很受安慰。但是这个呢就很重要，为什么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呢，就是这个彼此，就是保罗他自己说的这个彼此的信心。往后你看到这个概念在保罗的祷告里面呢， 也是会经常也反复的出现的，或者说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也是反复的出现的。这也是蒙哥给我们大家重复了很多的观念。另外，我还想强调一点呢，就是说，在保罗的这个祷告里面，这个除了这个同得安慰或者同得安息以外呢，就是他前面所说的这个或叫我能够顺着神的旨意呢的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或者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那这一件事情，那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那我们今天能不能这样祷告呢？就是说，也祷告说让保罗是吧？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来到我们的教会呢？我想其实大概是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哎，我想大家可能会说，哎，保罗已经不是老早都已经不是到主那里去了吗？你怎么还可以祷告说让他来到我们的中间呢？其实我这里面就也是蒙哥经常给大家强调的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也是我一个，也是我一个，一个也是算是我一个比较直观的、比较接触的感受吧。我之前不是给大家交通嘛，我们现在，因为就是想着杨立成要在家教育是吧，让他接触一些孩子们，那意思你可以给小区的一些小伙伴们，给他们在一起玩儿。啊，但有些时候还是比较少，因为他们都很上学嘛。那再一块呢，就是你让他给这些信主的一些小朋友们经常在一起玩，然后就我们就把他带到一间教会里嘛，把他带到一间教会，有主日学，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里面，现在他们就有固定的玩伴。但是呢，当我和菲菲我们两个人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你在这一个教会里面呢，你不太能够，就像，你不太能够感受，不太能够体会到，这个教会他们，你看不清楚，甚至看不清楚任何的痕迹。你看这个教会对保罗的期盼，而他们可以会读圣经，他们也会读保罗的书信，但是。他们所高举的，或者说他们所学习的内容，而在他们的祷告里面，他们没有求什么，没有求保罗能够来到他们中间。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把保罗这个人挡到门外面，他们把什么请过来？他们说的就是他们把自己的一套东西拿过来，就是凡是要进到教会里的人呢，你都必须通过。是吧？你都必须通过我这个教会里面，我设定的一些内容，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不管你是以前你是属于哪个教会的，或者说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只要来我的教会，你要是想来我的教会，你要是想来掰饼，你要是想和弟兄姊妹更好的彼此相交呢，那我劝你加入我们教会的会友，那你就要我你要加入会友呢，你就必须要学习我们教会的。会章制度，你要学习，不但你要接受呢，你还要学习，是吧？你还要参加一个培训班，然后要考核，你最后你才能够通过。这个绝对，那这个和这保罗在这个里面的祷告是绝对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好，那我不能再不能再说多的，因为后面还有好多个祷告。好，这是一点啊，这是一点。然后我们往后看另外一个教会，这个再往后按着圣经的顺序看了第二个呢，就是哥林多教会。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位体多多的教会。我们上次也和大家分享，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两个教会两个教会呢是保罗是没有为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在神面前常常的恳求的，一个就是哥林多，一个就是哥林多教会，一个就是加拉太教会。那这两个教会呢，它是一个问题很多的。那借用保罗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它里面有纷争，有嫉妒，有恼怒，有结党，有毁谤，有谗言，有狂傲，有混乱。 啊，还有什么？还有污秽的事，还有奸淫的事，还有邪荡的事。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它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好，那很简单，那还是为同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一个教会，对吧？你对他有负担，是不是？或者说你以前所待过的一间教会，那你怎么为他祷告？就好像我现在实实在在的，我虽然说从我之前的那个以前，我从我以前的那个教会当中出来的，对不对？因为你看到里面有一些东西，你服侍的也很不开心，有一些东西呢，他们无法改变，那你从里面出来了，那或者说你还有负担的话，你要为他们怎么祷告？我就在问我这个问题。好像我就没再想了，那出来就出来了嘛，我就做我的事情就是了，对不对？就没有再为他们祷告。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祷告啊，这个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对不对？他现在离开了以后，会里面生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为他们祷告？大家可以想几秒钟，那我们就直接看了，就直接看了。啊，在哥林多后书，那其实你，如果说你不太去找的话，因为这些祷告的词，那你不太能够发现，因为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你就总会看到保罗就着教会的问题，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建设，很多这个有建设意义的，或者说，很标准的答案，就是让他们怎么样的去解决那些问题，是吧？啊，你不太能够看到保罗的祷告，但是对于这个教会呢，保罗有没有祷告呢？保罗是有祷告的。那我们以前都查过，是吧？在最后面，在哥林多12章13章，那我把他的三个祷告呢，就三个向神所求的呢，就给大家列出来了。第一个呢，就是求的是你们，什么是求的是你们呢？就是说，他们求的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不是求的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财物。所谓的求的人呢，就是让他们能够在神面前靠着神的恩能够站立得住，不从这个神的救恩当中失掉。第二个、第三个，你可以说这些事情，这些都是连着的，就是让他们一件，不单让他们一件恶事都不做呢，还要让他们在神面前做一个什么呀？完全人，你是没办法去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保罗没有对他们的爱，没有对他们的信心或者对他们的爱心去感谢神，不要说他们爱众人的心了，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爱心都有很大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教会，你如果还记得的话，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内容，它这里面真的是就如刚刚前面所说的。啊，里面真的是嫉妒、纷争、恼怒、结党的这些毁谤、告状啊，什么行淫乱啊、秽乱圣餐、奸淫的事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这里一样的教会，但是你会看见保罗给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个祷告，或者祷告，他就是要让他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完全人。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说，不管我们从我们个人来讲，或者说，甚至从小到我们个人，大到也不说小，或者说大，可能不太恰当，无论是你个人还是教会，你要知道神所要的那个，对于个人来讲，那要肯定要是一个神要你在神面前。你是一个蒙召的人，蒙召做圣徒的人。神要你做的是一个完全人，对于一个教会来讲更是这样。神所要的是一个无瑕疵、无斑点的教会，不管你这个教会是不是你有没有保罗有没有到你那里，或者说你这个教会是好还是坏，问题是多还是少，那么。保罗的祷告，他通通都是要你 他的标准通通都是不会变的，或者说你说神的心意在这个教会里面永远都是不变的，不管你的问题多少，他通通都要的都是一个无瑕疵、无斑点的教会。啊，神的标准它是不会变的。好，那这个是哥林多教会，那我们再往后看，再往后看就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啊，当然这里有前书和后书啊都有，在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就说了，稍微的，就是大家稍微的去复习，我给大家翻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保罗他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的一些背景。那其实帖撒罗尼迦教会，如果你去看它，背景就最直观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7章，保罗他自己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其实是花了很少的时间。那圣经在《使徒行传》17章，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他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说他来到这个。保罗和希拉，他们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之后呢，他们就在犹太的会堂啊，保罗就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就到犹太的会堂，一连3个安息日，就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呢，就是，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呢。就是基督，那也就是说，你可以说保罗他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时间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的，少到什么样程度呢？一连3个安息日，但你后面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呢？那我们就不清楚了。你也知道，所谓的一连三个，大概就3周吧，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建立起来的一个教会，因为当他一连3个安息日进去和他们辩论之后，得到了一个结果是什么？他们中间就有许多人听了劝，那就服从了保罗，其中有许多敬虔的，有敬虔的希腊人，还有尊贵的妇人也不少啊。圣经是这样说的，效果看起来很好，但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但是呢？这中间有一号人物，什么人物呢？就是有一群犹太人，他们就开始嫉妒保罗和希拉啊，他们所做的工干，他们就干什么呢？他们自己不去捣乱了，他们就招了一些匪徒，招了一些强盗、匪徒，他们大获成群呢。这些匪徒呢，他们有一个能力呢，就是他们。就耸动合成的人啊，他们可以把合成的人都耸动起来去干什么？去搞破坏，就准备去抓保罗，对吧？要就去逼迫保罗和同工希拉，保罗的同工啊和希，嗯，保罗和保罗的同工希拉。那最后呢，保罗就只有走了。后来这个。弟兄们呢，就把这个就是服从的，当时这个在会堂里面讲到服从保罗的，也就听信了这个道的人，服从了保罗和希拉的人呢，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叫有一个人是叫耶稣，还有其他的，就是弟兄们啊，其中弟兄们呢就把这2个人送走了，把他送到了皮利亚，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也讲。虽然在这个地方讲了，其实没讲，可能也没讲多久呢，这个犹太人就又来了，然后就又开始逼迫保罗。那保罗最后呢，他们就去到了雅典。那所以说你这个回头看下来呢，保罗其实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待的时间非常的短，但是呢，他们都信主，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我给大家把这些经文拿出来，你就知道，就大概你就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他面对的情况是一个情况。那当保罗他自己到了雅典之后呢，他就比较担心了，因为你受着你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你给他们讲道是不是？ 那后面就有一群逼迫的人，还有一群捣乱的人。你在前面建立教会，你走后呢？你被逼迫走后呢？那你看这些犹太人就开始在后面，他不但逼迫你，他还逼迫一切信主的人嘛，他逼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要开始做拆毁的工作啊。那保罗这个时候就担心呢，担心呢他们的信心呢，在这些患难当中呢，就会摇动啊。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他我不愿独自等在雅典，他就打发提摩太去，那要知道你们的情况怎么样，是吧？那圣经三章提摩太前书3章6节说啊，当提摩太从你那里回来的时候呢，将你们的信心呢，和爱心呢报给我啊，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好，也就是。从最开始，保罗他在写这封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开始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他就知道，他就从这个提摩太那里就得知这个教会里面呢，他们有什么？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啊。那这个教会，你大概就知道这么一些情况。他们是一个在信道在真道上受逼迫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建立。是一个在很短时间内被保罗建立起来的一个教会，并且呢是受逼迫的，并且呢在他们的中间有信心、有爱心，还有盼望。你面对这样的一个教会，你怎么为他祷告？啊，那当然我们可能都没有受过什么样的逼迫，那我们去想这个问题呢，也不太好想，但是。至少让我能够想到，是吧？前段时间陆家哥他在他那边所遭受的，你也可以说那个就实实在在是一个逼迫啊。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当时的时候是怎么为陆家哥祷告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保罗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他面对这样一些信徒的时候，他怎么样为这个教会来祷告？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我们看一下保罗他所看重的和我们看重的到底一样不一样？好，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0节到13节，他说我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来，首先第一个干什么？不满，还是说这个和这个罗马书就很像了啊？他虽然从那里离开了，一个虽然说一个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是从那里离开了。那保罗他有一个在神面前有一个愿望，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他希望赶紧再回去，再能够去见他们，干什么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啊，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那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好，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啊，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啊。首先。当这个教会啊，当他面临的逼迫啊，他是啊，当啊这一个教会建立起来的时间很短，是不是啊？又面临的逼迫啊，又有一点的信心，又有信心，又显出了你他们的信心有信心有爱心的时候，保罗第一个为他们祷告的。不是求神能够挪去他们的逼迫啊，让他们去胜过这个啊，并没有直接说让他们胜过这个试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受苦难是命定的，对不对？也没有说，因为前面说了嘛，因为他们因信心。有他们因有什么？有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安息所受的劳苦，还有什么？因盼望所垂的忍耐。他们为什么知道他们有信心呢？因为他们一直在干什么？可以说有做工， 是吧？他们一直有做工，那保罗他也没有说求，也没有直接就是说，当他听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也没有直接说要求神挪去他们的逼迫，也没有求神让他们去坚定或者说成全成就他们手里所做的功夫。啊，首先第一个他想到的不是这个，首先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要补足，要赶紧回到他们那里补足他们的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并且呢让他们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不但他们彼此之间，就是对于众人来讲你这个爱众人的心，你能够想到什么？因为他们是一群受逼迫、受这群犹太人追赶他们犹太人逼迫的这一群人，就让他们爱众人。你觉得爱包括爱这个众人？我想着大家可能会想起主耶稣的教导来，要为你那逼迫你的祷告，要爱你的仇敌，对不对？那首先保罗为他们祷告的，那想着和主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还是一样，让他们在信心呢和爱心上呢都能够充足，要补满，要增长，要充足。首先，保罗他要祷告的是这个内容，可能和我们的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那等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当保罗再写第二封信的时候，保罗的祷告的功效就显出来了。他说什么？我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啊，这是我们上一次念过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垂忍耐和信心。当神这样，啊不不的，当保罗这样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回过头来，保罗就真的看到了神，或者说保罗就感谢神，他。感谢神呢，他就真的是看到了他祷告的果效，那他们的信心呢就增长了，他们的爱心呢也充足了。好，这个时候那他们有没有逼迫呢？那现在他们有没有逼迫？他们仍然有逼迫。好，这个时候再往下怎么祷告？我们又是一个问题，也再往下也是个问题。然后再往下你才会看到保罗，我们看一下他祷告的内容。好，他说什么？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这是紧接着上面的内容，对吧？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首先，好，我们再去，再稍微退一下。当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他面对着逼迫，他有信心、有爱心的时候，保罗第一个为他们所祷告的，不是求神挪去他们的逼，这个祷告，你在这个祷告，你在保罗的祷告里面看不见，没有。那在他的第一，在他写前书的时候，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也看不见求神能够成就他们所羡慕的良善和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没有。而这个祷告呢，是放在第二个，放在第二个呢，也不是放在头一个，头一个是什么呢？愿我们的神，当保罗为他们的信心充足，为他们的爱心充足祷告，当他看到果效的时候，他才有或者说你可以说他才有第二个祷告，就是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这个祷告，我昨天和菲菲，我们俩在交通的时候，哎，这个比较怪，还得这句话你想想，还得这句话你还得想想。当他们的信心和爱心都补满了，都充足的时候，首先保罗祷告就是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 这是第一个，然后才是求神能够干什么呀？成就我们所羡慕的一切的良善，成就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然后才是这样的一个祷告。那我们就看了第一个，那是什么？后面第三个一会儿再说哈。那先看第一个了。那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那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神用恩召召我们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呢，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因为神的恩，是因为神的恩，是一个恩召，是不是？是一个恩召。那我们的行为和我们所承受的这个恩匹配不匹配呢？一定是不匹配的。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匹配呢？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什么呀？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和逼迫当中，仍然垂忍耐和信心的时候，保罗才有一个祷告，说什么？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行为和我们所蒙的召相称呢？圣经也劝我们，是吧？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要和我们所蒙的召相称，对不对？什么时候？其实在这里给我们一点点的看见，一点点的看见。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在第五节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五节的时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在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旧垂忍耐和信心这一件事情呢，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好，这个其实就已经说得很通了，其实不用解释，为什么这就叫我们算的配得神的国呢？因为我们在患难，我们在一切的逼迫患难中，所垂的忍耐和信心呢，是什么呀？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将来神要来判断世人的时候，要来审判世人的时候。按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报应个人的时候，他怎么样报应？报应的依据是什么？报应的依据就是圣徒在一切的患难逼迫中的垂的忍耐和信心。他要将怎么样他要刑罚什么人？他要刑罚那一切加患难加逼迫给你们的人。那你们我们这些受逼迫受患难的人，我们要从神的国要从神得荣耀，要得什么？要得神的国。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然后才是为这个教会，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求神能够成就他所羡慕的良善和信心所做的功夫。首先，好，那重新回来哈。也就是说，保罗在为这一个教会祷告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他不是面对一个有逼迫、受逼迫的教会。首先第一点，他不是求这个求从神那里求，让神撤把这个逼迫呢从这个教会当中撤去。第二，那么他祷告的时候，他第一件祷告的事情不是让神去成就他们所做的功，成就他们所羡慕的一切良善。第一件重要的为他们祷告的就是要让他们的信心在一切的患难和逼迫当中仍然是充足的，仍然是有不足的地方仍然是充足的，要让他们的爱心，彼此相爱的心。这个相爱比这个相爱心呢，包括彼此他们弟兄之间、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心，以及他们爱众人的心，都能够是增长的。为着这一件事情，第一个为的是这件事情，那然后才是为着 他们所做的工，让神能够来成就。那这两件事情是不能颠倒的。其实我是有一些的感受呢，可能在满族教会啊，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但是在我以前接触的教会当中，这点就做得尤为不好，因为开展的很多的施工，本来你说你这个施工，不管是你让大家每天读圣经也好，或者说读书打卡也好，或者说在疫情以前，2019年以前，你有一些培训会也好，培灵会也好，本来你的目的应该是让弟兄姊妹的信心和彼此相爱的心呢，都能够充足，都能够增长的，本来是这样一个目的的。因为我没知道，因为你弟兄姊妹之间只有彼此相爱，真正的有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的神才能够在我们的中间嘛。但是，往往就是因为这些工作呢，往往就是因为我们外面所做的这些功夫呢，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呢彼此有更多的嫌弃，这个是有点本末倒置的，在我们中间首先什么最重要？首先或者说，你是说什么应该放在第一位？工作信心爱心什么应该放在第一位？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彼此相爱的心，我们的那个关系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个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那当这两样都充足的时候，或者说当这三样都充足的时候，信心、爱心，神也看我们，算我们配得神的国，是吧？配得过所蒙的召。然后呢，神也成就了我们所羡慕的良善和信实的功夫，那自然就得到了一个果效，什么呀？那主耶稣基督就从我们身上得荣耀了，是吧？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为他们怎么来祷告？那这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对不对？那还有呢？还有呢？还有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腓立比教会，那我想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吧？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什么？对，因为从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好，你面对这样的一个教会，怎么祷告？可能我的第一个感官，直接感官感受就好，感谢赞美主，他们真的是太有力量，我想和他们一起做。你和他们做不了，为他们祷告吧，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人愿主与他们同在，是吧？那我们看保罗怎么为他们祷告，好吧？好，这个1章9节10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如果保罗他不这样祷告，他不这样说，我根本压根儿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儿，什么事儿呢？是吗？这个爱心呢，还可以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其实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7:50了，可能今天时间我可能要讲超了，对不起，我说一句，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呢，我其实是想说，因为在我们中间呢，真的是，从我自己，从我刚开始出来服侍到我自己后来，我和菲菲结婚，我接触到菲菲的啊，菲菲他们以前的同工，真的是我看到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非常让你感觉非常的气愤。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我当时也在成都，我以前和大家有稍微提一点，我们这个教会的服侍一个方式， 有一个模式呢，就是说每年他会办一些培训会啊，就是让这些年轻的或者大学里面毕业的，或者甚至有些没有上大学的有心服侍主的啊这些弟兄姊妹，让他们把他们集中起来，有一些的培训会。那在这培训会上会有一些的呼召呢，那一些有心服侍主的弟兄姊妹呢都会出来啊说啊谁要服侍我要服侍我要服侍主，那最后教会会把他们拆派到各个地方啊。当时我是被拆到成都这边。那我当初刚到成都的时候啊，有22位同工。22位同工，很多的都是弟兄。那么在成都的各个，在四川的各个地方，有在川东的，有在川西的，他们服侍。但是后面你会看见这些同工啊，一个一个就都走了，服侍不下去了。还有我太太以前他们在自己的禾场上。他们也有童工，那也是下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在这里又说他们抱怨，又开始说这些抱怨的话，就是教会的这些大哥哥，不得不是大哥哥们，这些大姐姐们或者姨妹，他们的你说他们有没有爱心？如果他们没有爱心了，他们就不会在谁面前服侍了，是吧？但是呢，他们的爱心呢，在知识和见识上真的不多。那我就还说以前我太太她的同工吧，他们以前都在云南那个地方服侍，是吧？那么他们在班上学习以后下来以后，他们被拆派到一个地方，他们做工，他们遇不见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给人打交道。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想什么办法呢？他们就想。就是他们去找一些工作嘛，找一些苦力的工作。我昨天为我太太，他们有的有的是去这个做苦工，就给他们给别人搬东西。女生啊，姊妹啊，给他们搬东西。然后有的是到高尔夫球场给他们搬东西，有的是到这个店里面去卖东西啊，去卖衣服是吧？然后他们后面还自己学着蒸馒头去卖馒头，去接触人。是吧？最后他们会赚一些钱。那他们最后回，当这些童工们回来交通的时候，和这些这些姨妹回来交通的时候啊，那这些姨妹是吧？啊，那他们这样持续做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姨妹不说，是吧？最后做完了，最后这个。我从你没开始做，我就不同意，是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做了以后呢，他们也会赚一些钱嘛，是吧？赚一些钱呢，最后他们这些钱呢，他们是把这些钱是给到教会的。那这些小童工们就看到这些姨妹不高兴呢，他们也就把他们自己的，把自己的头发甚至都卖了，把自己的头发割掉，然后就卖，把这些钱卖了以后，把这些钱，他们还是以为教会好像他们不高兴，还是因为他们嫌钱少，然后就说什么，他们都把这个钱全部都给了，但是他们依然是或者是说对这些同工们，我用我来的话来讲，他们不知道珍惜，真的是不知道珍惜。所以呢，这里面就很多的问题了，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所以最后这些童工们一个一个就都走散了，都走散了。那直到现在，你在成都这边，几乎没有了，就可能就一两个吧，可能就只剩下一两个童工还在。就我所知道的哈，那所以你看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为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人，如果有人起来 如果有人和他们一同的传福音，如果说他们是传福音的，并且有人进来的时候，那他们为他们的祷告是什么？在爱他们的爱心呢，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你说我们这边的那些同工们为什么走？一是可能是他们做事的处理方式，也是他们爱人的方式，他们爱这些同工的方式啊不正确。他们认为他说的那些话，是吧？对同工们说的那些话，是帮助他们，是更好的服侍。其实不然的，是伤害他们。所以你看，保罗祷告也说，你们要做什么？要为你们祷告，使你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好，我们再往后走，那再往后走呢，就不好走了。再往后走了，那就不好讲了。因为我是最怕讲后面，我是最怕。还有两个教会，一个是哥罗西教会呢，一个是以弗所书教会呢。我们大概把它放在一起讲了，因为这两个教会的保罗的祷告里面呢，祷告的内容呢，不，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它读下来。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说我们不在这件事情上去思想的话，我们也就只有是读过去了，我们没有深刻的体会。怎么回事呢？说哥罗西书。保罗，蒙哥给大家讲过很多哥罗西书，我们也查过经嘛，哥罗西书。然后，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它其实的内容会非常的像，甚至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两卷书的内容有很多的地方都是有相似的地方。其中在保罗的这两封书信里面，保罗的祷告里面也有类似的地方。首先，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吧。同样，它是一个什么呀？它是这个教会，它是一个在基督里有信心的，对众圣徒像众圣徒有爱心的人。你也没看见这个教会他们有什么逼迫大概是他们都很，一切都好像都非常很好。那这个对于这样的教会呢，保罗要让他们明白什么呢？是吧？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没有逼迫，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可以，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无论是我们的书也好，我们的圣经书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解经资料也好，从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各种文体、各种各样的材料，我们去明白圣经也好，各种各样的方式是吧？非常的方便是吧？那这个时候，保罗要为我们怎么祷告？祷告什么？那你就看了嘛，因为我们已经查过了嘛，我就带着大家复习一下就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也更难，比较更难的讲。我就说，可能说一点我们先把保罗的这个祷告读起来，好吧？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不久前我们才查过的。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好，首先你，我们做一个对比吧。我们再把它以弗所书也这儿也读了，以弗所书也是一样我们说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大概都是一样。那我们看哥罗西书，不是以弗所书，保罗为他们的祷告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什么呀？怎么样？我还是一样，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徒，那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祷告什么呀？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你做一个对比，什么呢？首先你看到他第一个祷告字， 可以说是他第一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求神干什么？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干什么？干什么？真知道他，真知道他。那真知道他和前面的这个，你又会看到什么？他祷告祈求干什么？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的知道谁呀？神的旨意。一个是真知道神，是吧？一个是，对不起啊，我划跑了。一个是真知道他啊，一个真知道神，一个是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那其实说，你说知道神，真知道神和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一样没有？你大概是一样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对我们来说是，你可能用，你可能用我们这一生的时间能够来去想这件事情，那就是神的旨意。其实保罗他有没有写清楚呢？保罗其实写得很清楚，我就刚给大家说了嘛，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和以弗所书的1到3章，保罗把这一件事情，把神所做的事情，把神的旨意，把神的奥秘，通通给我们写的非常的完整，非常的详细。他要我们知道，不但要我们知道，要我们满心知道，不但要我们满心知道，要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知道，并且呢，他是求神呢，将那赐人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要通过这个圣灵，要让我们真知道他。所以你就会看见这一件事情，对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认识神他所做的事。以及今天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那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不重要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反复的写，他就这他啊这样详细的来去写这件事情尤为的重要。那至于是什么是神的旨意，我想蒙哥在之前的讲道当中已经为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了。那我们今天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看，但是至少你要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点不能马虎的，要越想的越，我跟你说，我们越归顺主呢，越服侍主呢，我们要对这件事情越来越清楚，要不然我们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糊涂的人，是吧？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哥罗西书，那我们就直接看以弗所书了吧，因为内容虽然说不一样的。我们就看这儿，然后看这儿，看到，并且呢，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呢，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些话我们读下来呢，可能很快的就过了，但是他的这一个每一句话里面的知道，每一句话里面的祷告，每一句话里面。他求神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每一句话他都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件事情。知不知道？我们神啊，我们知道神他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他救我们，我们今天所占的这个救恩我们不都说呢？我们今天刚刚我们读到的保罗的这些祷告当中，他比较看重的有什么？有信啊，有信心呐，有爱心呐，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盼望，对不对？那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你要记得，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占的这个恩典呢，我们今天所占到这个恩典当中，我们知不知道神对我们有一个恩召？并且呢，这个恩召对我们来说，是或者说用我能够想到的词，就是值得我们去盼望的，并且呢，不但是值得我们去盼望的，是何等值得我们去盼望。而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荣耀的事情，他召我们这件事情不是要累着我们，是 我们的神居然可以造我们，因为就着我们来讲，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真的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罪人。但是就着救恩的道理来讲，我们不单是一个罪人呢，我们是一个外邦人，我们是一个与神租约没有份的人。我们以前是在一切，我们是活在自己的肉体当中，我们是活在租约以外的人。我们和神的恩召，我们和神的救恩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是神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不但做成了，让我们是一个外邦人，能够成为神荣耀、神丰富的彰显，神要从我们当中呢，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那我们成为他的基业，这件事情是何等的，对我们来讲呢，就是何等的荣耀，是这么样一件事情，所以他要我们明白，我们一定要明白。还有就是说，还有这个，还有第十九节，他说。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说，那他后面就把这个所显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他就给我们讲清楚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信主之后，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呢，就得成为义。那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得救了呢？就是因为有圣灵的印记嘛，因为神把圣灵赐给我们，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呢，圣灵印记也是我们得救的凭证，是不是？那这是在以弗所书在前面为我们解释清楚的。那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知道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是吧？那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呢？在我们这个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呢？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呢？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他把这件事情讲得这么清楚。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不单是告诉我们说，不单是一个凭据，我们得救的凭据，还同样的是把圣灵的能力给了我们，是吧？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显的能力是很大。他把这个圣灵直接给我们的，什么能力呢？这个能力，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圣灵是什么呀？那这个圣灵曾经啊，或者说，你那只能说曾经了，因为神已经复活了，对不对？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神使他就是什么使他？神借着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叫他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并且呢，又赐给他什么呀？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是赐给他这样的一个名，那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是这么样的一个圣灵的能力赐给了我们。那我们今天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保罗为我们所祷告的。这个是保罗的第二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的祷告。那后面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他要我们明白的就是什么呢？后面还有一个他要我们明白的就是说。他要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今天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我们要想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他的荣耀，对不对？你怎么样能够越发的清楚认识呢？我们越发的清楚的认识呢，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或者说我们就是他的荣耀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那有一件事情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样呢？就是和众圣徒一同的去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里面有几点哈，有几点哈。首先肯定信就不说了，那么借着基督的。借着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呢，那就不说了那首先呢，这个爱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他的荣耀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尊贵，或者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 那有一件事情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要和圣徒一同的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爱不是我们自己真的明白，是我们和圣徒们一同的明白。不单和圣徒的，不单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明白呢，还是什么所谓的众圣徒，圣经在旧约当中启示的一切他的仆人，他的先知，是不是圣徒啊？是吧？那我们从圣经当中去看一切跟随主的人，一切服侍主的人，也就包括我们今天可以面对面看得到的，历史历代所看到的这些圣徒，他们与神的来往从这中间能够一同的去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这样的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呢，他就说了嘛，神就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那最后呢，也目的也就是说，让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呢，就是说，因为神要借着教会呢，使一切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使荣耀归于神嘛，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嘛。是从我们的身上，是基督的荣耀得的称赞嘛？这个是保罗的祷告。我希望当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个比较或者说不是比较，他一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或者说在他的祷告里面重复出现的一个词，他所有的祷告的内容的目的，通通是为了什么呀？通通，你可以说通通是为了神的旨意，在这个神的旨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使神的荣耀从我们这个人，从我们这个教会的身上，从现在我们教会的身上能够得的称赞，为了这一件事情，使荣耀归于神，使神的荣耀从我们这个人身上得的称赞，让我们荣耀神而来的。那这个概念。无论在前面的罗马的教会、哥林多教会，还是帖撒罗尼迦教会，还是腓立比教会，哥罗西、以弗所是吧？这些通教会你通通都可以看到。如果说他没有在他的祷告里面，他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一定会提到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荣耀神，荣耀神。那在罗马书里面就看到了嘛，是吧？他不但让我们得荣耀呢，也让我们什么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这是在罗马书，在哥林多书里面，虽然他们的问题很多，但是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完全人，做一件恶事都不做的人，那同样在他们身上也是要让他们去荣耀神，要让神的荣耀从我们这一个外邦人的身上，首先从我们的外邦人身上能够得着承担这一件事情。好，那这基本上就是我给大家所看的。那说完说回来，那我今天分享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那在我们的通过保罗他为各个教会的祷告，我们去看今天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以及我们借着这些祷告。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面对着我们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我们该怎么为我们彼此之间的信心和爱心祷告，使虽然我们人不多，虽然我们人年很老，虽然说我们分散在各个的地方，虽然说我们现在好像我和大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我们不能够通通的在一处，但是依然呢，就像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那一样，希望虽然说我们不能见面，但是通过这些网络的交通、对神话语的交谈，能够让我们真的是同得安慰，让我们之间的那个彼此的信，我们对主耶稣的那个信靠的信心是不减的，我们彼此之间那个爱心呢，真的是借着神话语的沟通呢，真的是能够增长的。最终的目的也是说，我们人虽然少，我们不在一处，我们或者是年老，但是真的是让神能够在我们的中间从，从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外邦教会的 人的身上能够得的荣耀，得的称赞。好，这个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我为做一个祷告。对不起，今天耗的时间太多了，对不起，我没做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还有这些神话语的沟通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知道真的是，亲爱的主啊，在这些时代当中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的时代会怎样，但是依然是恳求你啊，能够借着这些话，借着保罗所啊为众教会所做的这些祷告，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代能够清楚的去明白。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该怎样的为着彼此祈求？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应当真的是应当去怎么样的想？求你看顾和保守我们感谢你对我们今天时间的带领，愿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能够在你的面前都能够有所得着。感谢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超的时间太多了。
挺好，挺好，说的挺好的。谢谢牧云弟兄。我们接下来再有一首诗歌，然后就是默祷，然后大家可以自由交流。